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您全家人的安。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三步，不断改变的第38天。这个话题啊，是真儿特别喜爱，也是不断的学习去操练的。尤其是在每一个信徒的生命当中，真儿觉得这是我们一生需要不断操练的功课，这应当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常态。所以小朋友们，40天是绝对不够的哦。但是呢，今天的确我们已经到了第38天了，希望透过这40天的内容，我们知道了自己需要改变的方向是什么，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有方向有目标的去效法基督的生命，尤其是透过圣灵的果子这九个特质，让我们更加竭力的去追求效法基督。今天我们会继续来谈节制的话题，我们要读的经文呢是诗篇118篇，利未记的24章，以赛亚书的30章18节到32章的20节，以及以弗所书的第3章。我们来继续透过小黑、小白还有小智这三只手机的视角，去看看这一家人到底是怎么悔改的，他们是否与人和好、与神和好、与己和好了呢？那明白上帝对他们的人生的旨意，对他们的生活状态有什么帮助呢？好了，让我们继续操练节制吧。好，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昨天的故事当中，我们说到了爸爸妈妈和小明决定呢，要去做一次体检，要不单单是检查一下视力，还得看看最近好长时间都没有去关心的身体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因为说句老实话，除了眼睛不舒服，疲劳感不断的增加之外呢，其实爸爸妈妈都觉得自己的颈椎有问题了，而且妈妈常觉得手指的关节在痛，尤其是每一天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那只能刷手机，可是越刷呢就越睡不着。其实他们年纪并不大，还没有到40岁呢，而小明也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初中生而已，谁想到全家人都有一种垂垂老矣的感觉呢？好在反正手机这几天不能用，干脆就珍惜这个时间去做体检吧。结果没想到啊，来到医院，三个人各自挂了自己的号之后，一通检查下来，居然发现三个人都有数码眼疲劳的状况。这啥意思啊？他们从来没听过什么叫做数码眼啊。数码眼啊，就是所有电子产品长期被使用之后呢，导致了这位使用者的眼睛疲劳、干涩、酸痛、视力模糊，甚至黄斑病变。哎呀，医生提到了说，你们一家三口可都有这个前期的征兆哦，要小心咯。这可真的是一个警讯啊，吓得妈妈都不知道是不是该直接没收小明的手机了。不仅如此， 医生还发现妈妈已经开始了有颈椎病的前兆，因为长时间啊低头在使用手机，结果呢就造成了她颈椎的一些压力，使她常常有一种因为颈椎所引起来的偏头痛。这可不，小明小小年纪居然又开始驼背的现象了，因为他总是不良的坐姿，还有长时间啊沉迷于刷手机的那一个姿势。结果医生说，你可要小心哦，千万别小小年纪就驼了背了。这可让爸爸妈妈坐如针毡，他们从来没有想到小小的小明身上已经有这么多的毛病了。不仅如此，屋漏偏遭连夜雨啊，爸爸居然检查了自己有拇指腱鞘炎。啥意思呀？原来同样的，过度使用自己的拇指打字和滑动视频，居然造成了他的手机拇指。哇哦，手机拇指是啥玩意儿？从来没听过。不知道吧你们，好多人都有手机拇指呀，就是因为你们天天都拿同一个姿势在使用手机。你想想看，你一天十五六个小时都以这样的方式用你的手，那不得手机拇指，难道我们大家还要向你们翘大拇指不成？这一家三口啊，边听边羞愧难当，恨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谁知道今天这一通检查，居然全家的毛病都跟使用手机有关。不仅如此，妈妈听到这些之后泪流满面，直接就被送到了心理医生的那一个部门。原来呀，过度依赖手机社交媒体早就已经让妈妈有焦虑和抑郁的情绪了。医生问，为什么你会焦虑会抑郁呢？因为我总是看到别人的生活比我好，别人的孩子比我强，别人老公赚的钱比我老公赚的多，他们 post 的那些各种各样社交媒体上的那些报道让我心生嫉妒和不安，我对我的生活十分的不满。所以呢，我一方面又不想要依赖手机，不想看，可是我就忍不住啊，那越看我就心里面越慌。我的同学都比我过得好，他们也永葆青春，而我呢天天都在发胖，越缺乏运动我就越胖，那我节制也没办法，他们晚上又 post 各种各样的美食，有些时候馋得我呀又不得不半夜爬起来去吃东西，所以呢就恶性循环了。听着妈妈这一通哭诉啊，让爸爸和小明心疼极了。他们突然意识到，这样过度的使用手机依赖媒体，早就已经深度破坏了他们的家庭关系，他们必须要做出改变呀。亲爱的小朋友，虽然你可能觉得珍儿阿姨呀，哪有那么夸张啊，其实珍儿给你的数据都是真实的，所有这些案例都是因为过度使用手机都会导致的，当然把它们放在一起就显得十分的让人无法承受，可是这是很多人真实的生活的常态和我们生命的状态。如果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受控于手机，并且天天在电子产品或者是社交媒体的捆绑和控制下，那我们就一定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影响。首先受影响的当然就是我们自己的家庭关系了，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与自己的关系。我们会看到，除了身体上的一些伤害之外，妈妈所经历的那些心理健康的伤害和影响，其实更加的反映出了现代的人因为不真实，我们没有切实的彼此相爱的一种真实的生活和交流，导致呢我们虚假的认为那些信息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就容易上魔鬼的当，容易被欺骗。 一旦被欺骗之后呢，我们落在那样的一种焦虑感里面，我们是不可能真正的信任人的，也不可能真的与人建立合适的讨天父喜悦的人际关系。所以今天当我们讲到节制的时候，我们更加的需要赶快的回到上帝的面前来与神和好。今天以弗所书第三章告诉我们，所有人原来我们都是外邦人，但今天我们却靠着主基督耶稣的救恩，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同得造就，我们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的高深。这是多美好的应许啊！为什么我们不活在神的真理和神的家中，花时间付上代价的与人相爱，与人沟通，与人交流呢？尤其是我们最至亲的家人，父母亲，子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我们真的要把所有最好的一切，除了给神之外，就是给我们至亲的人了。今天呢，我们有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要与神和好，与人和好，与己和好呢？首先要做的就是先把手机放下，重新的调整我们的作息，并且让我们知道主基督耶稣已经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了，我们真应当被他的爱激励，然后呢，过一个新的生活，一个讨他喜悦的生活，好吗？好了，你们全家人可以制定一下如何全新的有节制的使用手机的计划。
When I do things on my own, sometimes I make a bad choice, but when I hang out with Jesus, I can hear his voice. He tells me that his spirit will help me grow. Fruit that lasts forever, and this I know. I wanna bear fruit.
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大卫数点人口。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约押平息了叛变，那接下来以色列百姓会过着平静安稳的生活吗？还是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上帝对以色列人发怒，他就跟大卫王说：大卫王，我啊要惩罚这些以色列百姓，你去数点一下以色列和犹大的人数吧。大卫王就对约押还有跟随他的军官说：你们去走遍以色列所有的各支派，从但到别是巴，去数点人民，我要知道人民的数量。约押王就回答大卫王说：无论人民有多少，上帝都会再增加100倍的。哇，我愿我主我的王可以亲眼看到这神迹啊。不过我主我王为什么要数点人数呢？大卫王并没有跟他们说，可是啊，因为这是大卫王的命令，所以约押跟所有的军官都不敢不听话，他们就从大卫王的面前走了出去，要数点以色列百姓的人数。他们呢就到了约旦河，就在那里安营。接着他们又到了许多地方去，把所有以色列百姓数了一次。大家猜猜看，他们总共数了多久？哇，他们数了9个月又20天才回到耶路撒冷，才把所有的以色列百姓数完。哇，总共啊可以拿刀的勇士总共有80万人，而犹大呢则有50万人。哇，真的非常非常的多。这也坐实了刚刚约押跟大卫王所说的，无论人民有多少，上帝都会再增加100倍。哇，这么多的人数真的是上帝的恩典耶。我们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生气，所以啊，要大卫王去数点人数。那为什么要数点人数呢？其实，在那个年代啊，要数点人数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不像我们现在，出生就有出生登记。那个时候的政府也没有电脑系统，可以帮忙统计人数。所以啊，要数点人数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他们总共花了9个月又20天才数点完成。这也让大卫王和以色列各百姓跟各军官再次数点了上帝的恩典。因为啊，他们一路以来面对了许许多多的挑战，但上帝仍然使他们的生命存活下来，甚至可以说相当的兴旺。光是数人数就需要将近10个月的时间耶。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上帝又会如何管教这群以色列百姓呢？ 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耶和华降罚。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上帝要惩罚以色列百姓，而第一步就是要大卫王先去数点人数，没想到竟然要数点将近十个月的时间才能数点的完。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大卫数点了所有以色列百姓之后，他的良心啊就一直非常非常的不安，他就对上帝说，上帝啊，我做了什么事？我一定是犯了大罪，你才会这么生气。我求你除去你仆人的罪孽，因为我真是个糊涂人。主啊，求你别再生气了。大卫王就这样祷告，向上帝说话，一直祷告求上帝赦免他的罪。结果当他早上起床的时候，上帝的话就临到了加德这位先知，就是大卫常会跟他请益的人。他就说，你去跟大卫说，上帝这样跟你说。原来啊，上帝给了大卫王三个选择。第一个，他要让以色列中7年的饥荒。第二个，或是让大卫王带领着以色列百姓在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3个月。又或者是第三个选项，让以色列中有3天的瘟疫来蔓延。上帝就给了大卫王这三个选项，让大卫王好好的想一想，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惩罚以色列百姓。大卫王听到先知这样说了之后，他就说，我真的非常非常的为难，我们情愿落在上帝的手里，因为上帝有丰富的恩典，而且上帝有丰盛的怜悯，一定不会让我们落在敌人的手中。于是上帝就让瘟疫降临在以色列这块土地上。但当天使向耶路撒冷正要伸手要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上帝就后悔降了这个灾祸在以色列人中间，因为他看见百姓非常的痛苦，他内心就非常非常的难过，而且舍不得，他就对天使说，够了，现在住手吧。而那个时候，上帝的天使正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大河场那边，大卫又看见那些天使使这些瘟疫蔓延，就对上帝说，上帝别再这样了，犯罪的人是我，做了坏事的人也是我，这群羊群又做了什么事呢？求你不要再攻击这些以色列百姓了，就攻击我跟我的父家吧。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大卫王数点完人数之后非常的不安，因为他不知道上帝会如何如何的来惩罚以色列百姓，所以啊，他很认真的向上帝祷告，求上帝赦免。然而上帝给了大卫王3个惩罚的选项，这也让大卫王非常的为难，但他深信无论如何都要在上帝的手里，所以他也把这个决定权交给上帝，而上帝就降了瘟疫这个灾祸在以色列当中。但当上帝看到这般景况，也万般的不舍， 上帝就后悔降了灾祸在以色列中间。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让我看见都是成长，你见我胜利，当我看见都是大山，你见大山我意，我行过死荫的幽谷，你爱围绕我，我已不再惧怕，因你与我同行。当我挣扎，我向你屈膝，我要高举双手，我是这挣扎在于你，将恐惧卸在你脚前，黑夜中歌唱，我身真正站在于你，有你来帮助我，有谁能抵挡我，在耶稣你里面没有难成的事，挣扎无人能抵挡，我伸大能的双手，坚